父母，谢谢你，我们再次来聚在你的面前，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我们愿意接受从你而来的指教，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加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活出你的生命，好让我们在众人大众成为别人的祝福，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求主来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两章我们看到耶利米是在极度悲伤的情况下写下了这些话语，这句话语我们今天读来，其实我们也正是感受是一样的，因为在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无论是过去的以色列还是今天的教会，其实光景没什么差别。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当中，我们看读了这些话语，再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心里面也是一样的，有种很悲切的那种感觉。第三章我们看到了这个希望，在神的惩罚当中，以色列人终于看到亮光，这个亮光不是说是原来没有亮光，是他们眼睛蒙蔽看不到，是当看到亮光的时候就看到了希望。我们今天往往处在环境当中很难看到那种盼望，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我们的灵眼打开的时候，其实神的管教背后是神的恩典。第三章第一节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这又提到了我，这个我跟前面的耶路撒冷是一样，耶路撒冷也是代表犹大，代表整个犹大百姓，犹大人，说犹大的百姓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们知道这个遭遇困苦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发怒了，这个杖就代表管教，代表权柄，代表权力。在诗篇23:3里面说，你的杖，你的鞍，你的杆安慰我，那个安慰就是得有管教的意思，那个杖跟这儿的杖是一样的，是用来神用来惩罚犹大人所使用的工具。那么在当时是巴比伦人，当时把巴比伦人就当作神当作自己的杖来管教他们，那今天呢，神也常常用他的杖来管教我们，有时候使用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使用家里面的亲人，有时候使用不信主的人，神是有这样的主权，他愿意怎么行就怎么行。第二节，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这个引导这个词，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驱赶，如果把这个引导译成驱赶，可能更贴近原文的意思，神驱赶我，使我行在黑暗当中。上面他们知道他们遭遇困苦是因为神的愤怒，神的愤怒就是神的公义性，神的因为神与神的公义，他们犯罪得罪神，那么神必然会追讨，所以当他们犯罪得罪神以后，神的公义临到，神就驱赶他们，让他们陷在黑暗当中，那么就接受管教，就使他们深陷困苦苦难当中。第三节，他正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指的是神，这是当时犹大百姓包括耶利米他们这样一个感受，是神呀，真正的是终日始终从晚上到早晨，从早上到晚上，再三的就是不停的反手的攻击他，这说明神的这个惩罚是很重的，他们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第四节，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神把一个人他们的骨头都折断了。在以赛亚书的42:3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家柴灯火他不熄灭不吹灭，那神是怜悯的神，神不会轻易的去惩罚一个人，不会无端的去惩罚一个人，但这儿把他们骨头都折断了，说明这个惩罚是很重，也就是犹大是现在是极度的一个衰残 在日光经当中，处在日光经当中，也表达了这个先知耶利米心里面那种极度的痛苦。我想先知耶利米比其他人更痛苦，因为他从开始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劝他们他不听，而这些百姓呢，一开始不认为会有这样事情发生，认为圣殿不会被毁，他们是神的选民，神不会这么残酷。但是最后临到时候他们才知道，而耶利米呢，从开始就知道，就担心，活在这种担心当中。他期盼百姓悔改，期盼不要他们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但是一步步走向这个灭亡。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先知这种心里面的忧伤，他是真是流着泪的一个先知。第五节，他诸雷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这里面有两个词，就是诸雷和围困。诸雷就是把那个墙垒起来高高的，那个垒起高高干什么？一个是抵挡，一个是不让里面人出来。下面是围困，筑起来围困，而是用什么？用苦楚。这里面原文括号里面说苦胆，那是非常苦的一种水喝进去。也就是说，把它围起来以后，他们是无路可退，无路可逃。当神的惩罚临到时候，他们没办法逃避。第六节，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这个幽暗之处是指的是墓穴，他是让我住在墓穴里面，墓穴是死人待的地方。这说明就是正是他们这个时候，这个犹大百姓他们看自己就像死人一样，不能动，没有自由，被围困起来，喝的是阴沉的苦水，承受这种苦难，就是活的还不如死的好，那种感觉像死人的感觉一样，也就被神彻底遗弃的那种感觉。从这六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百姓现在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所处的光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这些都应验了。第七节，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使我的铜镣沉重。那么六七两节说明他们的心里这种绝望，这个灵性已经枯竭。一个人灵性枯竭其实是失去了自由。我们说只有在基督里面，在神的里面，在神里面的安息，我们才有那种自由。我们的自由是有不犯罪的自由，而现在的世人是追求那种犯罪的自由，花天酒地的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就认为是自由。当一个人失去了这种自由的时候，就像死的死人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如果走在街上看到那么多人，真是特别，我们看到那个有的地方弟兄姊妹能传福音，武汉那个教会传福音，我经常看到他们发的视频，在街上繁华的地方，他们递那个单张，递那个宣传页的时候，那些人是旁若无人就走过去了，看也不看。哎呀，我当时看到我这些人真是可怜，那就是行尸走肉一样，你看的就是那种光景，特别可怜，其实是活着的就像死人一样。第八节，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当。这个时候他们也哀嚎也求救，向谁求救？向神求救呢？但是怎么祷告神也不听，我的祷告不能上当，到不了神那里。为什么？好多弟兄姊妹读新约的时候，以为是神是百分之百听祷告的神，特别是马太福音里面有应许，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但是没有去理解单独拿出，没有理解上下文，没有从整本圣经神的话整个全部去理解。我们常常断章取义，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跟人去交通时候，我们去谈话时候，我们不能就是一句话就能把所有意思表达出来，一定是你说的很多，不是百分之百听祷告，是我当我们专心诚心甘心乐意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必不轻看，这个时候他一定会听。那说明这个神不听，到不了神的跟前， 那么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只是想求神把这个环境挪去而已，没有从根本上去承认自己的罪，没有去追究造成这些这一结果的真正原因在哪里。第二节第九节，他用凿过的石头挡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神用凿过的石头把道挡住了，使他们的路弯曲了。这个道和路指的是通往神的路。所以这儿用了好多石用，或者是好像是神主动的，是神那么愿意去挡他们的路，好像神是故意的，其实不是。因为第一节就看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因为神的公义，他们得罪神，神不得不实行自己的公义，结果自己通往神的路断掉了，到不了神的跟前，所以祷告也到不了神的跟前。第十节，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这儿把神比作熊，比作狮子，那么凶猛，在隐秘处随时会发动攻击，使我转离正路。这个正路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正道，通往神的路。这是因为神的公义，把它撕碎了，他们特别凄凉，受到的惩罚特别大。第十二节，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张开弓将我当作箭靶子，就是这个很形象，犹大人就是一个箭靶子。那个时候神张开弓会百分之百的会射中，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只有被射的份，只有被惩罚的份，无力抵抗，没有办法逃避，成了众民的笑话，让周围的那些列国去取笑，成为这样取笑的对象，而且终日以我为歌曲。可能是人家把这个他们遇到这种光景，一个在旁边是幸灾乐祸，然后可能编出了一些歌曲在那儿去传唱，成了一个笑柄。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神用苦，这个苦难填满了他们。他们现在不是像以前说的是流奶与蜜之地，是非常甜美的，现在是苦楚。也就是说他满肚子都是苦水，内心是极度的这种痛苦，这是一种心理感受。第十六节，他又用沙石撑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神不但让他们满肚子填满了苦水，而且还苦上加苦，加苦用沙石来撑断他们的牙，他们吃的是苦，吃的是沙石。用灰尘将我蒙蔽，是蒙受羞辱。他们这种特别凄惨的光景，不仅这心里面承担这样的痛苦，而且被外边人去笑话。当我们处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不敢去见人的，待在家里面不出门，因为出去门就怕人指指点点，蒙蔽这个灰尘。第十七节，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一般来说，我们人处这个困境当中，常常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回忆一些以前美好的时候，去心里面得到一些安慰。我以前也曾经有过很美好的时候，但是他们现在忘记了好处了。为什么呢？因为痛苦极其的重，他们连这种回忆起以前的那种在流奶与蜜之地那种美好的光景和神美好的那种关系的那种时间都没有，完全在痛苦当中承受这种痛苦。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力量衰败，那么就是没有能力再忍耐这样的痛苦了，无法再坚持了，没有盼望了。第十九节， 耶和华，求你来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求你纪念我这种像苦胆和阴沉的困苦窘迫。就纪念就是记得，不要忘记，说求你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就活在这儿非常困苦的窘迫的大众，痛苦大众。他们以为就是神这个仗这个该落到他们的身上，神打完以后他们 落到苦难当中，神忘了，说神啊你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苦或者是苦难当中，意思是求神来拯救。第二十节，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有梦，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他这个时候就想到，神啊你不要这个惩罚临到时候不要忘了，你要挪去。他苦难就会一个人在活在苦难当中，活在这个幽梦当中，但如果知道这个苦难的这个意义，心里面就会有指望，有盼望。我们也常常落在这种患难当中，神常常管教我们。当我落在困难的这个困苦当中，如果时间比较短，我们可能还挺得过来，能坚持下来。但是如果是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神都不挪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很难再承受了，到那个时候可能就有一种绝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神为什么去管教，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盼望。所以从下面我们看，可以看到以色列看到他们的盼望。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那从二十二节开始，以色列他们终于在这个苦难当中来看到神给他们这样一个盼望。其实神是把这个盼望放到他们心里面，只是在特别在这种苦难当中，在困境当中自己看不到，这个灵眼是蒙蔽的，只看到苦难，看不到盼望。所以这样提醒我们，我们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我们一定要去想到神与我们同在，是他的儿女，他在管教我们，不可能去管教一个与我们不相干的别人家的儿子孩子。所以我们受管教，我们真感谢神，神还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他把自己当作我们的父亲。如果不管教的时候，任凭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那是非常凄惨的。所以第二十二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诸般这个原文里面是丰盛，神的慈爱是丰盛的，神的怜悯是不会断绝的。说他们一开始想着神这惩罚怎么就忘了呢，求你神啊你想起来你还在惩罚我们，求你把这个惩罚夺去。这就说了他们认识到神的慈爱是丰丰富富的，他的怜悯是不会断绝的，神不会降下惩罚他会忘记，就像今天的我们遇到的瘟疫，神不会忘记，是我们没有回到主的面前。昨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就是在回想的时候，特别就想到了以色列人在神的殿里面，在设立求坛，那个求坛是为帮人去敬拜他们的神的那个设立求坛。以色列人居然在圣殿里面，在求坛上来祭拜外邦人的偶像，祭拜完了以后还感谢神，多可怕！这是以色列人。今天实际上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敬拜神完了以后还感谢神，以为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是让我们用他的方式，神让我们用什么方式去敬拜他，我们就用什么方式，不能用人为我们自己的方式。以色列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模仿外邦人不信神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文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并没有回转。所以这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不管第几波来了以后，我们早就说过神的这个惩罚是越来越重。第一巴掌打下去没有反应，那么第二巴掌再打下没有反应继续打。所以现在这个病毒变异的变异到什么程度，年轻人小孩死亡率比较高了，以前是老人啊，有基础病的。但是现在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回转，把疫苗当作一个救命稻草。 真正意志是神，我们只要到神面前回转，神就会把这个环境夺去，我们就会得意志。真是求神来保守我们，让所有教会都能够起来，都能够反省自己，都能够到神面前来悔罪。特别二十三节说，每早晨的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早晨这都是新的，这就是上面说的诸般的慈爱怜悯不自断绝的怜悯。我们说神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怎么现在又是新的呢？其实我弟兄姊妹，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有些赞美诗的歌词真的现在是不合这个圣经真理的。就神的爱是更新，主爱日更新，主的爱不会每天去更新的，他的爱是不变的，不变怎么去更新呢？那么这儿为什么早晨每早晨都是新的呢？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天从神领受的恩典，包括慈爱，包括怜悯，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因为我们以前没遇到过。我们特别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没有感受到神的恩典，我们不信神嘛，所以我们突然信了神以后，我们感觉到，哎呦，原来神是这么多的爱。我们每天早上领受的时候都是新的，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但是对神来说，这个怜悯和慈爱它不是新的，它不用更新。所以我们唱赞美的时候，有些词我们需要注意，特别前那个主日那一天我们一起来献诗的时候，高姊妹唱那个我们呼求，他把最后那个改了，都挺好的。那个原来是我们欢迎你，说我们欢迎神，我说他改成了我们呼求你。我们怎么有资格去欢迎呢？这个全地都是神的。耶稣基督那个约翰福音就说，他来到自己的地上，人都不认识他。这是神的地，这是主耶稣的地方，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我们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没有一个客人到了主人家里面，主人回门啊，欢迎你回家了，我们有什么资格？所以我们要留意，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但是我们每天从早上起来，我们一开始一睁眼，我们领受到的这一份爱，对我们来说是感觉到特别新鲜的，是这个意思。第二十四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耶和华是我的份，是那么就是耶和华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们的。现在神就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他爱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因为神属于我们，所以我们就仰望他，我们要高举神，我们要尊主为大。第二十五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凡等候耶和华，等候，那等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候并不轻松。我们现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轻松不轻松？不轻松。等候觉得时间是很漫长的，是很难耐的。所以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环境里面，是在痛苦里面。我们常常软弱，偶尔会被过犯所胜，会落在环境当中。那撒旦呢，在旁边也不闲着。他就一直瞅我们身上有没有破口，有个缝子他就会钻进来，所以在等候的过程是不会很轻松。但是我们心里面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所以我们就不会，我们就会轻看那些困苦，就像约伯一样，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凡是诚心甘心乐意依靠神，愿意为主受苦的，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寻求他，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这是神的应许。我说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在什么情况下听到？真的是我们诚心诚意愿意到他面前寻求他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他一定听。但是我们如果一边犯罪一边求神，神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不停止犯罪还求神，那么这样祷告神不会听。在耶利米书我们看得很清楚，耶利米三次祷告神，神三次说你不要祷告，你不要替他们祷告，他们祷告我也不听，你祷告我也不听。 神很清楚地告诉耶利米，你不要替这些百姓再祷告了，祷告也没用。所以我们看完耶利米书，看完读完耶利米哀歌以后，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明白。我们怎么去到神的跟前？我们不是为自己的需要那么假惺惺的到神跟前去求，神知道，神察验众人的心。二十六节，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静默等候他的救恩，静默等候，那么就是仰望耶和华，仰望就是要寻求啊。所以这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要等候神的旨意，等候神在我们身上来实行他的作为。我们不要去寻求人的帮助，不要用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所以这儿需要等候。有时候我们怎么祷告神也不成就，祷告一天我们还能忍耐，祷告两天还能忍，一个月不成就，有的人祷告一年两年神都不成就，但是最后在某个时候成就了。我们月长他做过一见证，他的哥哥他很早就让他哥哥去信主，就是不信，他也为他祷告，但是始终看不到盼望。突然有一天他们家里面有个婚礼，参加婚礼的时候，一个牧师跟他说，我要不去跟你哥哥去交通一下。哎，他们在上面他不知道，等一会儿他们上来以后说他哥哥信主了，他为他哥哥祷告了好几十年。所以我们等候一定要有耐心，但是我们许多情况下说我们没有耐心，缺乏耐心，等神不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人的办法了，不是仰望神了，而是寻求人的帮助了。我们现在，我好多时候，现在地上人都在依靠疫苗，依靠这个疫苗。但更可怜的是，好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打了疫苗后感谢神，打了疫苗感谢神。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了以色列人在秋坛上去，是那个祭拜偶像，祭拜完了后感谢神。如果真正知道我们这个瘟疫是从神来的，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去怎么做了。人在幼年负轭，幼年，那么在我们可以理解在属灵上是这个灵命幼嫩的时候，在灵命幼嫩的时候负轭，那就是要背上一些重担，会被管教，就愿意被神的话语规劝，愿意接受神用环境来管教我们。第二十八节，他当独坐无言，独坐那跟上面的等候是一样，独坐无言，坐在那就是等候神，不自己出手，等候神来出手，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这些环境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使用这些环境来操练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看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依靠神还是依靠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能叫你们受到试探超过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他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包括约伯他承受的苦难正是我们常人无法承受的，但是神知道他能承受了。神管教我们也是不一样的，神给我们功课也不一样，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承受的苦难重一些，有的可能轻一些，神知道我们的承受能力，他绝不会越过我们的承受力而加在我们身上啊！这是神的怜悯，这就是神的爱。二十九节，他当口铁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有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口贴尘埃，口贴住尘埃，贴住尘土，那表示什么？是匍匐于地。匍匐于地，那表示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苦难当中 正越以回转向神，越与降服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或许还有指望，就神会再拯救我们。他当一个人打他的赛甲，要满受凌辱，他应当接受这种惩罚。在马太福音的5:39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他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递给他。所以我们应该接受神的管教，要甘愿受神的管教，忍受这种极度的羞辱。神耶稣基督在地上那受的羞辱，我们哪一个人能做到呢？但是他愿意赤裸裸的在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对着极大的羞辱，但是他承受了。我们现在甚至我们是受这点苦，跟耶稣基督根本算不得什么。不要说跟耶稣基督，跟那十二个使徒所受到的最后的那个惩罚也算不得什么。倒钉十字架的，恐在用锯子锯死的，我们能算得了什么？真的算不得什么。31节，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神是不会轻易丢弃人，永远不会丢弃人，是他的羊，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主虽然使人忧愁，虽然惩罚人，但是他最后的是要照他丰盛的慈爱和怜悯，要怜悯他。也就是说，神刑罚的目的不是丢弃，而是要得着，让浪子回头，这是神的目的。第33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神不会甘心让我们真的是去受苦，这不是他的本意。像我们管教自己的孩子，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说，我们一开始就说有这种意念要让他接受惩罚。神是赐平安的意念，没有别的意念。但是为什么神要管教呢？是因为不得已，不管教我们可能就永远的离开神了。所以从32到33节，我们看到刑罚人使人受苦不是神的本意。神让我们暂时在承受苦难，其实背后是神的那种美意，他要将我们带到一个永远的喜乐当中，就像我们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第34节，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或在至高者面前取望人，或在人的讼事上跌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这说到人，这人就是这样，人在世上被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他已经落到那种苦难当中了，人们过去再踹一脚，雪上加霜。人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人不是伸手去帮助，而是雪上加霜。或在至高者面前取望人，取望是冤枉人。现在也每个国家都有法律，也都有法庭，但是我们看到法庭上是做什么呢？或在人的诉讼上跌倒是非，诉讼的时候是跌倒是非，这些都是主看不上的。这就说明人的这种邪恶的本性完全是与神背道而驰的，而神的管教是公义的，是公正的。地上没有真正的公义。第37节，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命定就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如果没有神的吩咐，如果没有神的命令，没有任何事可以发生。地上所有的事，虽然不管是我们认为的好事还是那些坏事，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是不会发生的。包括我们的遇到的苦难，神许可，约伯遇到苦难神许可，撒旦在神面前说这个约伯的坏话，神许可撒旦去试探约伯。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所受到的 试探，那是神许可的，神许可撒旦在我们身上来有那样的作为，来神透过他来管教我们。如果没有神许可，任何事不会成就。三十八节，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在约伯记的二章十节，就是说得很清楚，意思就是神不仅降福也降祸。神是有赐平安的意念，没有降祸的意念。神意念里面没有降祸，但是不等于他不降祸。意念里面不降祸，就是他这个本意不会降祸。就像我们管教自己孩子，我们不看到孩子一生下以后，我就啊就是设计好了，我就到什么时候怎么去给他使绊子，什么去管教他，去让他受难，不会的。但是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偏离的应该走的路，我们就用我们的管教来管教孩子。神就是这样的，神不仅掌管福分，也掌管祸福和苦难。即使撒旦来试探我们，这个试探也不可能超过我们所能受的，这是神在里面他掌权。第三十九节，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这特别提到活人，那么讲到死人，活人用自己的罪受罚，为什么发预言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受罚那是我们自作自受，不要埋怨神，也不要埋怨人，也不要埋怨环境，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人往往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是推卸责任，第一个念头是这别人怎么，不是我们自己。这我们从这个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身上这个遗传下来的。这儿也就是说，他知道人苦难的根源是罪，唯有悔改才能够解决问题，不悔改问题解决不了。那今天就是这个局面。今天如果是全地的人，每个国家从君王到百姓都能够披麻蒙灰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想这场瘟疫早就没有了，不会这么一波一波的，一年多了，今年看着像今年是过不去，明年什么时候过去不知道，明年可能会过去。第四十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我当深深的考察自己行为，那就是要自我省察，深深的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好好挖一挖，我们里面到底还有哪些罪没有在神面前去承认，没有悔罪，省察自己的行为。这儿译成了再向耶和华，再归向耶和华，这个原文里面是并且的意思，我们省察自己认罪悔改，并且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诚心诚意的，不是那种嘴上认罪，心里面根本没有那回事，该做什么做什么，刚祷告完以后就开始说谎，刚祷告完以后开始骗人，这样祷告神不会听。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他们知道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这个并不赦免，不是赦免他的罪，是神不会挪去他的管教。我们犯罪得罪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是不会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落到那种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个罪孽这种惩罚是免不了的，刑罚一定会有。所以将来我们每一人都必须到神面前去接受审判。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我们在基督台前一个一个接受他的那个审判，但是我不会因为那些审判被审判死刑。第四十三节，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这个遮蔽指的是环绕笼罩，神用他的怒气环绕笼罩，整个在我们思维包围着，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惩罚当中。 说因为神的公义，神不得不追讨人的罪。我们犯了罪以后，神一定追讨，虽然赦免我们罪，但是这个神会追讨的，所以我们要受苦。四十四节，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说神用黑云遮蔽自己，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神了，我们看到 一团黑云，我们的祷告到不了神跟前，那团黑云挡着呢。也就是我们如果不彻底的认罪，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杂质。这个诗我们前面也在分享，这个诗不是神故意，是因为这些犹大的百姓犯罪得罪神，神的公义临到的时候，就神好像有个律在那，只要我们犯罪得罪神，神的公义马上临到，让他们成为在外面当中成为污秽和杂质，就是被这些被人轻看，被列国人看为笑话。